Hello，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准时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关注证券微资讯阳光早餐栏目，我是财经学姐。如果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没有关注我们的小伙伴呢，大家可以点击一下关注证券或者关注证券微资讯右边的加关注。我们是每一个交易日的早上九点钟会准时开播，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也会重点的针对啊所有这个是跟市场行情关联比较紧密的这样的一些事件，都会在直播间里面跟大家详细的交流和解读到。所以说，如果各位小伙伴们也想要对于我们的市场追踪的比较紧密，想要了解到我们股票市场的最新动态，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交流一下对于行情层面的这个观点。那么当然，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疑问啊，无论是对于行情、对于盘前的一些消息面，还是对于一些具体的板块，大家都可以打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一起交流和讨论一下。另外啊，今天我们已经梳理好了这个，我们的估值周报了。如果大家想要知道自己所关注的这样的一些板块啊，包括是自己所关注的一些指数，现在的估值以及现在的估值处于近三年什么样的一个百分位，那么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交流一下对于行情层面的看法。然后小伙伴说说讲一讲老曾的这个机会和风险啊，然后小伙伴说来个这个开门红吧。哎，其实对于老曾这样的一些方向啊，在我们7月份的这个直播间里面跟大家聊过非常多次。在7月份的时候呢，我们跟大家强调的这个观点就是，因为大家啊，一方面会看到在7月份的时候，我们的科技有这样的一个筹码比较拥挤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估值比较贵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资金会进行一定的高低切换。那这样的一个高低切换的问题就来了，这个高我们都知道哪一些方向高，那放眼低这样的一些板块，其实市场当中处于低位的板块，你说少不少？并不少啊，因为今年上半年我们整个的行情都聚焦在了科技这样的一个方向，所以导致呢，其实市场当中有很多的板块都比较符合"低位"这两个字。那么，既然我们判断7月份我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行情会是这种高低切换的这种状态，这种低位板块怎么样去选择呢？那我们在7月份的时候就提出来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因为到了7月中下旬的时候，我们国内会有这样的一个重磅会议的这个开启，所以说呢，会有一些资金对于一些偏向于大消费、顺周期、白酒等等这样的一些老增的板块会有一定的关注。另外，我们当时也跟大家强调了，经过长时间的股价的下跌啊，我们会发现，无论是传统的高股息类型的这样的一个资产，比如说煤炭这样的一些高股息类型的资产，银行这样的一个高股息资产，还是说包括我们市场当中这样的一些白酒类型的方向，通过长期的股价的下跌，已经让他们的股息率又有进一步的体现了。所以当时在7月份的时候，我们跟大家强调的是，受到这样的一个高低切换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呢，资金啊会选择低位板块进行关注。那么在这种低位板块里面，第一点我们可以去关注啊，有这样的一个重磅会议去催化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另外第二个呢，去关注一些可能这个股息率比较有优势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与此同时啊，还有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业绩可能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反转预期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所以呢，从这三个条件来看，当时我们说到前两个条件都是属于大消费比较满足这样的一个方向，所以也就是说呢，偏向于老登类型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如果你问的是大消费，当然我知道花椒你应该问的是大消费类型的这个老登类的方向啊，大消费符合一和二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所以我们当时认为呢，7月份的时候会有资金啊关注这样的一个大消费。那么现在我们看到问题出在哪里了？就是随着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重磅会议落下帷幕，靴子落地了，那么之前去埋伏政策预期的这样的一个资金，是不是要开始进行这样的一种获利了结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了？重磅会议落下帷幕了，我们看到啊，大家也关注到了我们对于一些具体的方向的这样的一些表述，比如说对于消费类型这样的一个方向，扩大内需消费确实还是我们后续的主要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么重点聚焦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类型的方向，主要就是在服务型的这样的一个消费领域。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政策对于内需消费肯定是会有刺激的，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知道会刺激的方向是在哪一个具体的消费领域，所以这也就意味着对于一些呢，可能现在我们没有办法立刻去看到一些基本面拐点的方向，现在我们还需要等待更多的刺激催化去验证的这样的一些方向，它可能短线维度上面来讲，可能会有这么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向上的一个压力，向上的这样的一个阻力，因为该埋伏的这样的一个重磅会议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埋伏的差不多了，下一步我们关键是看什么？下一步啊，就是下一步啊。 重点去看是否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这样的一个细则出现，去刺激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情绪，这一点就变得非常的关键了，这一点就变得非常的关键了。那么目前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呢，大消费这样的一个方向后面获得刺激的这样的一个概率大不大呢？我们认为获得刺激的概率是比较大，但是还是说回来，大消费的刺激它不是一个普遍的刺激，不是说市场当中所有的消费品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它都能够获得这样的一种政策的刺激。为什么？因为大消费涉及到的板块是非常的多的。白酒也好，啤酒也好，乳制品也好，休闲食品也好，小零食也好，零售也好，这种商贸也好，这种这个医美也好，这个化妆品也好，纺织服装也好，这些包括旅游这个酒店餐饮这样的一些方向，全都是属于顺周期大消费。那么再包括我们的这样的一些房地产这样的一些方向，家居建材家电这样的方向，它也都是属于顺周期这样的一些方向。那么政策到底会刺激哪一个方向呢？政策到底会来一个普遍的这样的一个刺激，还是会具体刺激到某一些定点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我觉得可能大概率从我们这一次重磅会议的这样的表述来看，包括从我们这几年我们的这样的一些以旧换新的这种补贴的这种制度的这个出现，我们认为可能后续这样的政策大概率它还是会是一个比较偏向于点对点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所以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思考一件事情，就是不是所有的老登它都没有机会，但是也不是所有的老登它都有低位反弹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关键还是要看它是不是踩在我们政策发力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当中来。那为什么我刚才会说，其实政策一定会出现？因为上一个礼拜五，可能大家呢被这样的一个科技的这样一个波动给这个分走了这样的经历，可能很。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很多朋友们没有关注到，在上一个礼拜五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我们国内实际上是披露了一份非常重要的经济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有没有注意到上一个礼拜五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我们国内披露了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小伙伴？上周五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我们的 PMI 的这样的一个指数出炉了。从这一份 PMI 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来看，我们感知到了我们整个宏观经济现在处于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来，有没有看到上周五这样的一个国内 PMI 指数披露的小伙伴？为什么我说政策后面大概率还是会到来？是因为从这样的一份 PMI 的这个指数来看，我们确实还出现了一些超预季节性的这样的一种回落的这样的一个迹象。我们从整个的这样的一个 PMI 的这样的一个指数的这个角度来看，它已经不仅仅是跌破了50%这样的一个荣枯线这么简单了跟上一个月相比，是出现了一点几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百分点的这样的一个回落的。所以其实我们会看到整个的这样的一个7月份 PMI 指数的这样的一个披露，出现了这样的一种超出了季节性的这样的一种回落超出了季节性的这样的一种回落，这个背后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宏观经济还有进一步催化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还有进一步发力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而且我们去看这样的一个 PMI 指数，它出了一些这个问题或者有一些压制存在的这样的一些部分，主要确实是跟这样的一个内需消费有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而且七月份它作为首个七月份的这个经济数据，首个经济数据出现了这样的一种回落，那么这一周马上又要公布这样的一个 CPI，包括 PPI 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了，很有可能也会有一些回落，很有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回落的这样的一个迹象。那么在经济出现了经济这样的一个数据出现了一些季节性的这样的一些波动，或者出现了这样的月度波动的这种情况下，那么大家对于政策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值会有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拔高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大家对于政策这个期待值会有进一步的这样的一种升温。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短线维度上面来看超短线这样的一个维度上面来看，资金一方面消化之前对于政策埋伏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另一方面呢又会这个观望这个本周五要去公布的 CPI 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如果也有回落出现了，那么下一波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预期可能还会进一步的这个升温。那么对于一些市场当中比较偏向于顺周期类的这种方向可能 还会进一步的形成催化。但是啊，我们一定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顺周期的行情也会有分化。从我们重磅政策的这样的一个表述来看，哪一些方向可能会成为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发力的重点？从重磅会议的这样的一个表述来看啊，政策刺激的方向，第一个聚焦于向上的这样的一个阻力啊，向上阻力比较小，本身现在就有需求的什么？本身现在也有需求的服务型消费。这个可能会成为重点。另外，第二个方向呢，比较偏向于啊，就是对于这种科技类型的方向，对于科技或者高端制造类型的方向，哎，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影响的，哎，偏向于新基建类型的这样的一些方向。另外，第三件事情啊，其实对于地产这样的一个方向，有了这样的一个底线的这个思维了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托底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进一步的出现。那么对于啊地产的这样的一些后周期的这样的一些板块，比如说建材类型的方向啊，家居类型的方向，再包括对于类似于白酒类型的这样的一些跟地产有联动的这样的一个资产，可能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刺激，但偏向于短线的这样的一个刺激啊，可能会偏向于短线这样的一个刺激。这个是我们认为呢，在现阶段，当我们去看到了重磅政策这样的一个落地，当我们去看到了我们现在宏观经济这样的一个表现之后，我们认为后续有可能会迎来一些政策刺激的顺周期类型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所以也就是说，在这个时间点吧，其实老邓类型的方向、顺周期类型的方向，它也有可能有一定的表现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但现在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重点和关键是在于什么？市场的关键和重点还是在于，现在我们依然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这种主线类型的方向。所以也就是说呢，大家可能依然还是和7月份的行情一样，一会儿去埋伏一些低位的板块，一会儿去埋伏一些8月份有业绩刺激这样的板块，一会儿呢可能去埋伏一些有政策催化的这样的一些板块，或者埋伏一些有事件刺激的这样的一些板块。不同的板块之间，它可能都会有一些轮动。但是你说现在市场有没有达成一个一致性的方向？目前来讲还是没有的。包括啊，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先，首先啊，就是今天因为一开始咱们小朋友们有问题有疑问，所以我先跟大家解答一下咱们小朋友们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其实我们先来跟大家复盘一下啊，7月份我们整个行情的表现，看一看8月份啊，8月份有没有希望迎来修复，有没有期望找到这样的一个主线啊？这个是我们在市场在这个站在8月份的这样的一个起点上面，大家非常关注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如果让我们去复盘7月份的行情，说实话是略微有这么一点惨烈的啊。复盘7月份整个月度维度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啊，表现的确实相对来讲比较弱一点。我在上周五写这个直播大纲的时候，我已经把这个数据给大家拉出来了，所以我直接给大家复制在这里啊。复盘7月的这样的一个行情，我们看市场当中主要指数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上证指数啊，单月跌幅6.4%，创业板指呢单月跌幅23%，科创50指数单月跌幅25.9%。其实我们从月 K 线来看啊，大家可能会有一个更加这个怎么说呢，更加清晰的这样的一个感知。我们去看一看月线，七月份的时候，上证指数砸出来了一根大阴线，而且其实我们去看上证指数在整个2026年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它基本上就是维持在这样的一种横盘震荡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向上，并没有打开出非常非常大这种空间。虽然说一度也有上到过这个4200点以上，但是你会发现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行情还是走了这样的一个震荡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咱们再去看看创业板指这一根大阴线是不是已经有点是这个触目惊心的这个程度了？这一根大阴线说实话啊，真的是让一些小伙伴们感觉到信心稍微有点松动了，而且一般，如果我们从月 K 线这样的角度出发，一般如果一根大阴线的这样的一个月 K 线被砸出来，而且是连阳之后的一根大阴线，往往感觉是透露着一些风险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再去看科创50的这样的一个大阴线，那就更加明显一些了，对吧？也是一个非常强劲的这样的一个大阴线。那我们再来看看，比如说一些宽基相关的一些方向，沪深300也有一根大阴线，但相比刚才的科创50、创业板指相比，感觉还稍微好一点。微盘股呢，在七月份的时候，甚至还有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小幅的修复。所以，首先，其实我们看七月份整个行情这样的一个表现，大部分的这样的一种宽基指数，它都是砸出来的一根大阴线。所以说，七月份的主旋律是什么？七月份的主旋律是高估值的这样的一个修整。 然后小伙伴说，7月份的主线，沙科技8月份的主线，保持7月份的这个主线。来，我接下来跟大家进一步的这个交流一下，看看8月份会不会是对于科技来讲，又会感觉到非常艰难的这样的一个月度啊。首先呢，其实我们需要明白的就是七月份宽基指数为什么会出现一些下跌，真的是被这两个啊科技类型的相关的方向给砸下来了。因为之前撑着我们市场的这个关键力量在于什么？在于科技。我在很早之前的直播间里面就跟大家说过，如果要是说科技的行情、科技的主线出现了一些回落，那么对于我们来讲，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当科技回落了之后，市场当中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板块，它能够去进行一个成功接力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市场当中有没有在一些板块能够拖住从科技里面出来的资金？如果说有，就像七月份一样，其实我们还会看到有些老灯在有一定的表现。所以说我们包括我们还看到一些政策面的刺激。所以说呢，虽然说上证指数有阴线，但是它不是一根非常引发大家恐慌的一根大阴线。科技确实是大阴线，但上证指数不算是一个特别特别的让人非常恐慌的一根大阴线。背后主要就是因为我们找到了一些顺周期的方向，稍微给它撑了一下。但是你要想，科技它作为涨了这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你说一个单纯的炒短线的、炒题材的、受到一些事件的刺激、短线行情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朋友们，我想问问大家，你觉得它能不能够把所有的从高位科技里面出来的资金全部都给接住？难度非常的大吧，难度非常的大吧，对不对？然后小伙伴说，8月第一天这个，日韩都在这个用脚投票了是吧？来啊，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分析，咱们一点一点分析。然后小伙伴说有些机构资金这个科技都出现了涨停跑，其实咱们抛开这样的一个本质，再抛开这个现象，咱们去分析它的本质。你说在七月份的时候，科技跌成这样，包括有些小伙伴们说，哎，说感觉这个有些机构资金感觉也从科技里面撤离了，这个背后的关键原因是什么？导致啊七月份啊科技大幅调整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到底是什么？资金为什么有一些机构从这个科技里面跑了？然后小伙伴说八月份二战科技，然后小伙伴说主旋律是不是就是跌？看来大家在这个时间点信心已经这个有点缺失了，朋友们信心已经有点缺失了。然后这一个礼拜又是大事件非常多的一个礼拜，如果你也想提前知道这个礼拜有哪些大事件，这些大事件会对于资本上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影响，找到我们的财富经理成为我们的用户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份 VIP 专享的光大周策略的资料，会给大家深度的去分析本周即将发生的大事件以及这些大事件对于行情的影响，包括也会有周度策略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当然如果你现在还没那么这个急切的想要成为我们的用户的话，也有一些免费的资料可以去领取啊，包括我们的直播 PPT， 包括我们的这个主力资金流向。当然，如果你成我们的用户，你可以领取的更多，又可以解锁我们的 VIP 的费用，又可以解锁我们的VIP 专享的深度报告，包括我们还有这个现在这样的一个这个限时一些优惠的这些投资工具，大家也可以去那个关注一下啊。然后小伙伴说，恐慌盘是不是快要杀到位了呢？然后小伙伴说，感觉海外市场还没有见底，A 股现在可能还是一个反弹，不是反转的行情。来，我们从这个问题出发，很快我们就能够找到原因，找到后续我们的看法。七月份科技大幅调整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就是一个字贵呀？是不是就是一个字太贵了呀？导致一个字贵啊，三个字太贵了，导致科技大幅调整的原因就是啊，涨得太多了，太贵了。所以说，即使啊这个方向，我们也能够看到有业绩的利好，也能够看到一些事情的催化，资金管吗？资金不管。我们即使看到这样的一个方向，它可能源源不断的也有一些技术创新在进行，我们也看到呢，它也有一些海内外方面表现的比较不错的财报，包括我之前在跟大家去解读海外的这些巨头的财报们的时候，跟大家说上调资本开支这件事儿，就看你在什么样的那种情绪下面去解读。如果你是在一个市场情绪比较积极、比较乐观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个上调资本开支这件事儿，那么市场会涨得更嗨一点，市场行情会来得更加猛烈一点。但如果你是在一个市场情绪可能相对偏弱的状态下，又看到了一个上调资本开支的事情，大家这个时候想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怎么感觉这件事情是个无底洞？所以你发现现在资金又开始切到哪里了？又开始去切到 AI 应用这样的一个方向了。今天我们也会重点跟大家聊聊 AI 应用啊，因为市场当中最近这段时间关于 AI 应用的声音很多，而且 AI 应用也是最近这段时间涨幅相对还不错的方向，所以最近也会也等会儿也会跟大家聊聊。但我们先把行情给大家捋明白了。 总结最关键原因就是涨得太多太贵了。那么我也想在这里问一问大家，你觉得现在通过啊7月份这一个月度的这样的一个下杀，一个月度的这样的一个调整，贵的这个问题现在解决好了吗？导致市场导致科技大幅下跌的原因是什么？是涨得太多太贵了。那么现在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好？这个是决定了科技后续还要不要再去磨一磨的关键所在。以及如果要是说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些科技方向，假设说真的出现了一些反弹的迹象，我们也能够去判断出来它到底是反弹还是反转，对不对？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跟住我们的逻辑是非常重要的。最关键的不是说咱去就去听一个结论，听一个结果，关键是什么？我们要知道我们以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出发去分析现在市场行情的表现。这样即使可能我们哪一天不直播了，你也知道我自己应该延续什么样的一个思路分析。如果你看到市场出现了比较大幅的下跌，你要去判断现在有没有见底，现在能不能够马上迎来一波反转的这个行情，我们得去看看导致它下跌的问题有没有解决？解决好了问题，首先是能够保证它在这个位置差不多可以去出现一个企稳的动作了。那么能不能够迎来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反转，要看什么？不是问题解决好了，它一定就能够迎来反转的。我们还要去看它接下来有没有更多的刺激，让资金重新的关注回来它。要知道，一个板块经过了大涨和大跌之后，资金对这个板块是会有一点点害怕和担心的，就包括 AI 应用这样的一个方向。如果在去年年底和今年上半年，在今年的年初有参与过 AI 应用这样的一个方向的时候，现在咱们看到这一波应用涨了，你慌不慌？你想不想赶快去参与？你不想，为什么？因为那一波 AI 应用也伤害到了很多人，包括看到港股，你每次看到它一反弹起来，大家心目当中总会想，哎呀，这个反弹行情感觉让我有点慌，我不太敢去参与。为什么？因为它经历过大涨之后的迅速的调整，所以说你对这个板块天然的是有一点害怕和恐慌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的，这个是人性使然。所以说，一个大跌的板块，如果想要去迅速迎来反转，首先得先具备一个止跌回稳的这样的一个条件，那么就是估值要消化的比较充分。如果还想要迅速开启一波反转，那么就得让市场看到有更多的利好事件出现，得让市场看到你，哎，还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逻辑能够吸引我，让我忘记你曾经给我带来过的这样的一个伤害。在这种情况下，你才能够看到我们的反转行情出现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角度下，我们再去分析八月份科技还会不会杀，或者是说科技后续能不能够迅速迎来一波反转条件，我们要去看贵的这个问题现在有没有解决充分。那么这个问题看什么？看估值到底表现的是怎么样的？那现在来直播间的朋友们，我相信各位小伙伴们已经大家都拿到我们的估值周报了，来回答我一下这个问题。通信设备也好，半导体也好，芯片、存储芯片也好，这样的一些板块，估值现在有没有说回落到一个开始有吸引力、开始有性价比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朋友们，拿到估值周报的朋友们，你只要打开我们的表格啊，你就能够看到我们是给大家梳理的半导体等等这些板块它们的估值所处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你来回答我这个问题，估值现在有没有回调到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合理的、比较充分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然后小伙伴说感觉周期快要到顶了。然后还有小伙伴说这个科技股大多是这样的一个周期股啊，感觉现在快要到顶了，所以感觉有点害怕了，是不是？然后小伙伴说，哎呀，现在已经不看外围了，大概无非就是这个多跌还是少跌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有小伙伴说，2年多涨了，科技调整的时间感觉也不是特别的充分。然后小伙伴说，没有吧，虽然它7月份还是回调了很多。对，朋友们，大家都是认真的去思考了的小伙伴啊，来，我们给大家看一看现在这样的一个估值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这样估值情况啊。然后小伙伴说，这个居然关注了，说这个能不能讲点有用的？我现在讲的，但难道没用吗？我现在讲的不就是讲的跟行情这个相关的这个东西吗？认真听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一定会有收获。如果你在直播间里面这样听一个结论，这样听一个结果，朋友们，这种如果你只想听一个结果，只想听一个代码，那合规直播间里面都是不能满足大家。而且如果你只听一个结论，你就立马去相信，立马去选择了买或者卖，对于我们自己来讲，我们自己一方面啊，其实你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合，你是不了解它的逻辑所在的，所以一定要认真听课啊，小伙伴们。这个我们来看一看半导体板块这样的一个估值啊，从剔除负值的滚动市盈率来看，106倍的估值，本来都已经回到100以下了，上周五经过这样的一个反弹，又回到100以上了。你看这个估值水平，你说它贵不贵？历史百分位90%这个位置，你说贵不贵？好，然后呢，这时候也有小伙伴们说这个，好，半导体这样的一个方向，我不想看这个估值，我想看 PS 这样的一个估值，我看看它销量、销售数据怎么样？因为有可能半导体很多人他很多企业他接到了订单之后，他把这个钱挪到了这个下一个产线这个研发里面去了，他没有转化成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收入，所以说你拿这个 PE 来去分析也不太合适。那咱们就来看一看 PS 呗，科技股、成长股普遍都用 PS 来定价，那 PS 怎么样？是不是也是处于一个历史高位？所以也就是说，从现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贵这个问题是没有解决好的。我们可以啊，就是从这个数据说话，我们从数据出发，给我们得出来这样的结论，就是贵这样的一个问题，即使啊跌了一个月，但是估值依然还是不便宜。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在快速下跌了之后，不排除会有反弹出现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因为一个月的时间快速跌了这么多，确实不排除有一些短线资金也想要试探着想要进场去进行一个短线这样的一个博弈，但是因为估值还比较高，所以即使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上涨，也只是短线维度的这样的一个超跌反弹，而不是反转行情这样的一个开启。所以在这里想跟大家聊的一件事情，第一点，看到科技大涨了过后，咱不要害怕会不会就是立马去踏空了，会不会说我们又错过了下一波科技大涨的这样的一个行情，然后你看到大涨之后又忍不住冲进去，我们尽量不要犯这样的一个错误。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对于科技来讲，贵的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好，那么也就意味着要么需要啊靠一些时间和股价的这样的一个下跌去消化它的估值，要么就是让我们去看到它有非常快速的业绩增长，那业绩披露期咱们就是见真章见分晓的时候了。如果你说你能够给我交出一个非常满意的这样的一个答卷，或者是说现阶段我们的半导体的国产替代进程一定是要来了一个实质性的突破，让我们现在认为以后比如说我们的光刻机也好，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半导体设备也好，我们不采购海外的了，你荷兰的阿斯麦的我不要你的了，我不要你的这些东西，我现在自己有了。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实质性，一定要记住啊，是官方发布的实质性的这样的利好出现了，那么它确实有可能带来反转性出现，否则你小作文也好，否则中间的这样的一些反弹也好，更多的它走的就是一个急跌过后的超跌反弹的逻辑，或者受到一些事件的刺激，稍微有一点的这样的一个催化。总体来看，目前来讲，如果你想让硬科技这样的方向迅速来一波反弹，说实话，难度非常的大，难度非常大。除非像我刚才所说的，你有一个再来一波股价的大幅的调整，或者是说你有一个非常超出我们市场预期的这种重大的产业突破，让我们大家对于你未来的行业的这样的一个增速有了一个更高的这种期待了，觉得你现在100倍的估值也不是事儿了，100倍的估值马上也要被消化掉了，只有这种情况出现，你才能够去看到硬科技这样的一个方向出现新一轮的这样的一种反转的这样的一个行情。所以也就是说，就是上周五这一反弹，可能很多朋友们有些小伙伴们觉得说，完了，糟了，我踏空了，我进不来了，怎么办？不要着急，不要操之过急，因为现在对于整个的硬科技方向来讲，其实从估值这个角度来看，你说它要不要消化，是要消化的，否则如果再来一波接连的这样的一个反弹，让它估值更贵一点，那么后面挤泡沫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可能会更加难受，可能会更加难熬。对，不要半路劫匪，当然包括对咱们小伙伴们也说到了几个关键点，白酒也好，医药也好，新能源也好，这些都是曾经出现过抱团比较拥挤，然后最终导致它的股价出现大幅下跌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所在。当然啊，现在对于硬科技来讲，跟当年的这样的一个新能源相比呢，它还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所以说它为什么总是有高位震荡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出现啊，就是如果你要是说它的行情直接一下子转到大幅下跌了，直接转向一个整个的行情全部都消失不见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代表着它产业趋势要出现一些不太妙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包括新能源也是如此，当时我们也是因为看到了这个下游的这样的一个新能源车的增速，我们感觉可能有点不及预期了。 新能源车这样的一个增速，当时出现了一些有点不及预期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了。在这个时候，我们才看到了新能源车它的行情开始出现一路向下这样的一个走势了。那么现在对于市场当中的硬科技的这个板块，咱们也是要去观望一下。目前来看，产业趋势在，只是说贵这个问题需要去解决，所以说还需要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震荡，所以说还需要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震荡啊。好，然后来看一看啊，小伙伴说这个表明科技交易拥挤，然后说确实还需要一定的这个调整。对，所以说其实然后小伙伴们说这个上方还有天量的这样的一个套牢盘，对，科技啊还有一些套牢这样的资金，所以你说当时啊6月底7月份的时候，我跟大家聊了跟大家说了多少次，不要看到科技反弹了又去追了，现在科技位置已经非常高了，如果真的是不听劝的小伙伴，现在会觉得非常的难受，现在肯定会觉得非常的难受。所以说这个呢，首先是先跟大家说了一下啊，这个7月份啊市场调整的原因，以及这个调整原因是科技。那么科技后续我们怎么看，我们也都跟大家交流了，这个交流的比较充分了。然后那么接下来啊，我们来看一看，对于我们现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大盘，我们怎么样去看待？其实你从我们最近这段时间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行情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来看吧，你会发现我们的市场吧，你说它有没有方向？它还是有一点方向的，一会儿呢可能关注这个，一会儿可能关注那个，就是你只能说呢它有方向，但是方向能不能够比较持续性的对于指数起到一个刺激的作用，并不能。那么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资金，它延续着什么样的一个布局的逻辑？上周周一这一天，我给 VIP 用户发的这个关大周策略，如果你领到的小伙伴里面，在这样的一个重大消息梳理里面，我是不是重点跟大家提到了游戏？那么上一个礼拜游戏有没有反弹？游戏有反弹，游戏等等 AI 应用端是不是在上一个礼拜都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上涨，对吧？那么也就是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市场现在是跟着谁在走？最近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咱别看是7月底了，还是8月初了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这个月到底是几月份？现在最近的行情层面出发，资金在关注哪些方向？在关注哪些方向？就是谁有事件刺激，哎，谁有事件刺激，谁有这样的一个利好出现，谁有利好出现啊？资金就会关注哪个方向？但是这种关注是不是一个长期的关注？这种关注是短线维度的这样的一个关注，所以也就是说，为什么我刚才会提到啊，说现在我们其实对于整个行情来讲，有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主线方向？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主线方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没有明确主线方向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想要出现一波反弹，或者说向上的这样的一个行情，想要出现一波比较不错的修复的行情，我们是需要有外力的刺激才能够去出现的。那么外力什么时候能够出现？我们现在只能够先去保持观望，我们只能够先去保持观望。但总体来看吧，我们的市场下方有支撑，但是你说有没有找到一个能够拉着市场往上不断的去寻求突破的方向？目前来讲还没有。所以说站在这周周一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我们关键的是首先先看看周末的时候咱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大的事件，跟大家来看一看。首先啊，从这样的一个宏观的这个事件方面，周末的时候，哎，梳理一下周末的这个消息面啊。然后另外，如果你对于本周即将要发生的大事件，包括这些大事件对我们的行情层面有任何有什么样的影响的小伙伴，也可以找到我们的财富经理啊，去咨询一下我们的这个VIP 专享的这个关键收策略怎么样去领取。然后另外，我们其实给所有的直播间的小伙伴们也都准备了 VIP 的费用，如果你现在也想要成为我们的用户的话，恰好我们现在也有 VIP 的费用，也还是非常非常的给力的啊，咱们小伙伴们感兴趣的都可以再去咨询一下。另外呢，我们对于所有关注我们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即使你现在不是我们的用户，你只是我们的粉丝朋友们，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所以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相应的这个福利，包括我们的一系列的内容的这个资料包，有哪些呢？有我直播的 PPT，然后包括呢有我们每天的主力资金流向，每周第一个交易的估值周报，这些对于帮助大家去判断现在你所关注的方向估值贵还是不贵，然后包括呢你这个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每天的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流向，然后包括呢关于我们直播这样的一个重点的内容，这些资料都是会免费的发给大家的，感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找到我们的财务经理去进一步的咨询一下。 好，然后那么接下来啊，我们来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个周末有哪些这样的一个重点的这样的一个消息面。首先，宏观层面，我们的定调依然还是非常的这样的一个积极的。从宏观的定调层面呢，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央妈也召开了下半年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会议，客观的去分析了一下现在我们所处这样的一个形势，后面也提到了啊，我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货币政策会进一步的实施好一个适度宽松的这样的一个货币政策。所以说，从总量维度上面来看，政策还是相对啊，这个比较这个嗯，这个政策还是依然比较积极的，货币政策也是比较合理充裕的，这个是给我们的大盘奠定了一个主基调，给到这个大盘行情啊也奠定了一个主基调，市场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支撑的。然后另外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周末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我们看到关于这个六张网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不是有新的这个刺激出现了呢？也召开了这样的一个国常会，听取了新型电网、物流网的这样的一个建设汇报，而且还核准了4个核电项目。所以也就是说呢，从周末这样的时间，产业方面主要聚焦在一些这种六张网等这种新型基建建设方面。新基建的这样的一个建设方面，然后核电项目啊也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批准，4个核电项目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批准啊。这个呢，在上周我们重磅会议去落地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我就跟大家说了，六张网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内容，后续可能会有资金进行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再加上周末这样的一个消息面的发酵，有可能会对于我们本周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对于一些跟电网设备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可能会产生一些消息层面的这样的一个刺激。然后呢，另外周末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吧，我们看到关于海外的这样的一个局势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又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这样的一些变化了。其实，局势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再去埋伏它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变化的太多了，变化的也太快了，所以你想要去埋伏局势这样的一个问题，针对它去做一个短线的博弈，说实话难度是非常的大的。因为这件事情它不取决于你我的手中，也不取决于一些这种客观的这样的一些逻辑，它可能取决于一些人的这种主观的这个判断。所以说，如果你想去埋伏这种油也好啊，这种包括这个化工也好，这种短线行情，说实话，我觉得难度还是非常的大的，因为它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因素不在我们这些，在不在咱们这些理性投资者的手中，不在我们手中，那这件事情就会变得非常的难办。那我们来看一看啊，周末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这边又说这个，船船这边又说什么呢？船这边又说又取消了，哎，他先说升级，然后立马又说啊，算了算了，取消了，是这样的一种情况。这个降温的这样，这个一下子他同意取消了这样的一个升级这样的一个情况吧，所以导致呢海外真的猜不透，真的猜不透，所以导致你看我们看到布伦特原油这样的一个价格吧，反正它又出现了一些回落的这样的一种情况，83左右了。那么这个呢可能会对于一些这种化工也好，就是我们从短线上的角度来讲，你说它对化工有没有一些刺激呢？可能也会有一些刺激，但是因为市场看这样的一个局势问题看的有点太多了啊，就是局势这样的一个问题一旦发生过太多次啊，就是海外的这样的一个局势。有这个降温了，但是这件事不建议埋伏短线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因为变化太快，而且完全无法预测，完全无法预测，就是它的方向其实我们也知道是什么样的那种情况，但是变化太快了，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预测它到底短线走势怎么样。那如果你想要去埋伏一个，你们要想要去埋伏一个短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短线这样的一个预期。说实话，家人们，我们需要小心，因为这个人他猜不透，因为这个人他真的啊是猜不透啊。对，还是看大趋势，还是看大趋势。所以说，从这个周末总体的这样的一个消息面来看啊。来，我来看看大家的这个评论，如果有刷漏的，大家重复的去评论一下。基本上我看到的评论，我基本上都会一一回复大家。这个跟大家去交流一下，因为我很喜欢跟大家一起去交流，这样其实对于梳理大家的这个思路都是非常的有帮助的。好，然后那么其实总体来看啊，总体来看，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下啊，我们会觉得，这个周末的这样的一些重大的消息面，总量维度给到我们市场一定的定调，然后又给到我们题材的这样的一些刷手，然后包括啊，我们 DeepSeek 这样的一个大模型，有没有关注到的朋友们？ DeepSeek 咱们国内这样的一个大模型，有没有关注到这个小伙伴啊？现在我们会发现，我们国内这个大模型确实发展的速度是非常的好的，在 AI 应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效率啊，我们整个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进程，说实话已经这个是赶上海外了。所以说 DeepSeek 这样的一些大模型的这样的一个利好消息，这样的一个出现，再度的去验证了我们 AI 应用领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自主的这样的一个创新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这个利好谁？这个利好谁？利好相对来讲啊，对于港股的互联网相关的方向可能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刺激。然后除此之外啊，还有人形机器人啊，宇树啊要来 IPO 了，人形机器人宇树要来 IPO 了。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可能也会对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板块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题材的这样的一个刺激。那么所以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周末消息面多不多？消息面挺多的，但是我们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消息面，它是不是就是说立马的给到我们指引了一个非常长周期的主线类型的方向？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说就是给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长周期的主线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了？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实际上目前来讲还并没有完全的去确立这样的一个节奏，对不对？在 AI 应用这样的一个方向上面来讲呢，我们觉得对于港股相关的行情确实是有一些催化，包括对于 AI 应用，包括对于咱们小伙伴们所说的软件类型的行情，有没有一些刺激呢？有一些刺激，尤其是今年上半年只涨硬件不涨软件这样的一种情况，确实啊也是让一些软件这样的一些方向它确实也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偏向于低位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出现了。那么但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说它可能会有一些低位修复的这样的一种潜力，包括像机器人这样的方向，它会有一些题材这样的基础，包括像电网设备这样的方向，核电项目这样的方向，这种这个新基建这样的方向，它有没有一些修复的这样的一种基础呢？它也都有一些修复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包括啊像这样的卫星发射方面也有一些利好消息，但是你说它有没有给到了市场一个长线布局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我们说一个板块它要想要去成为我们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主线，不是说只有一个消息出现就行的。这一波半导体也好，通信设备这样的一个反弹，它也不是说仅靠着一个消息面的刺激它就成为了我们上的主线的，而是在过程当中一个接一个的这样的一个利好不断的出现，一个接一好的这样接一个的这样的一个刺激源源不断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你才能够把一个板块给它推到一个老大，推到一个主线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否则难度是很大的，否则资金它只会一会儿关注机器人，一会儿关注电网，一会儿关注其他的一些方向，在这些板块里面切来切去。所以从目前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啊，就是我们还是回归到刚才我们提问大家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市场现在有没有找到一个主线？目前来讲啊，有刺激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不少，有利好消息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呢也不少也很多，但是能够一跃成为主线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暂时还是没有的。你比如说就是对于能够成为主线这样的一个方向啊，主线的这样的一个行情的这样的一个出现需要满足以下条件，哪些条件呢？首先第一点啊，要有利好消息的这样的一个出现，引发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关注，然后呢走出一个向上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然后走出来了一个向上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之后，还要有还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利好消息的这样的一个刺激，而且啊都得是和基本面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利好刺激，无论你是技术的创新也好，还是说这种订单量的这样的一个提升也好，你得让大家对于行业未来的这样的一个业绩啊，对未来的这样的一个业绩有更高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未来行业有更多的这样的一种信心，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才会再度的吸引更多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关注，更多吸引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关注，从而形成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合力，而且板块的这样的一个对于这个容量啊，相对也得比较充足，它不能只是一个体量非常小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它不能够是说你资金来了之后，我比如说我非常少量的这样的一个资金，我主力可能买了有一个亿两个亿，我这个板块我可能就全部都拉涨停了，哎，这个可能夸张了，比如说我买个十个亿我板块全部都拉涨停了，你这种板块说实话也很难去吸引一个主力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参与，很难吸引一个大资金的参与，如果没有大资金的参与它怎么可能去成为上的主线？没有可没不太可能，对不对？所以就是说目前来看啊，目前来看主线行情这样的一个出现需要满足这样的一些条件，那么 对于我们市场现有的账单方向来讲，相对来讲可能还得进一步的去观望，还得进一步的去观望。你包括对于港股市场来讲啊，现在是不是美联储9月份这样的一个动作，美联储后续这样的政策表述，其实都还是会牵动着港股上台向上的这样的一个修复的情况。所以在而且啊。之前跌幅比较深的这种低位的板块，它向上了之后，它也会面临一些阻力。这种情况下，更需要有持续不断的利好消息这样的一个刺激。所以说，目前来讲，是有没有可能未来会有主线，是有可能的。但是现在有没有出现？现在还没有出现。所以说，从这样的一种角度下面来讲呢，就是我们会觉得啊，市场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那个板块啊，还是会延续一个轮动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延续轮动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啊，大盘指数。也是一个偏向于震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还是我们上一个礼拜跟大家说过的一件事情，不要看到谁涨了就去追谁。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强调，不要看到谁涨了就去追谁啊。所以说，如果你上一个礼拜认真的去思考我的这句话，科技大涨了过后，你不会去追；科技大涨了之后，你不会选择去。立马快速的去追，为什么？因为我们说科技、硬科技这样的一些方向，它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阻力没有解决啊，有一定这样的一个估值比较贵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没有解决啊。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讲，市场在没有找到主线行情之前，我们还是持一个观望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持一个观望这样的态度。而且这一个礼拜，说实话，大事件依然还是挺多的，大事件依然也还是挺多的，包括对于科技这样的一个方向，这个事件也还是挺多的。那么确实有可能会给硬科技带来一些短线的这样的一个刺激，短线这样的一个题材的发酵。那如果要是出现一些短线这样的一个刺激，咱们大家要想好了你要怎么样去做，要想好了要怎么样去做，因为在明确了硬科技现在可能很难迅速迎来一个反转，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再看到一些事件的刺激，可能又导致对于一些硬科技这样的方向产生了一些催化。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过度的去追，不要过度的去追啊，朋友们。好，然后另外啊，进入到了这个八月份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进入到了八月份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说实话，我们有一些这个比较关键这样的一个事件需要去注意是什么？八月份中报业绩披露期有没有结束？没有结束，而且中报业绩这样的一个披露期，说实话，在现在才是真正的开始了一个大 PK 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了。一般到了业绩披露期越靠后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你看前面大家都是一片喜悦，发出来的业绩啊，感觉都是个顶个的好，都是业绩增速非常不错这样的一个方向，大家都这个非常急于在业绩最开始披露的时候赶快把自己的业绩给发出来。但是等到了后面。到后面一些，哎，想办法一开始藏一藏，但是到后面呢，要藏又藏不住这样的一个方向，就要开始慢慢的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业绩的披露了。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到了八月份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啊，首先八月一开始资金受到这样的一个中报业绩的影响，还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抓手所在，还能够找到一些方向。越到了八月中下旬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说实话，市场比如说一些这种大跳水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发生的频次就会变得越高一些，波动可能就会变得更大一些。为什么？就是因为到八月的中下旬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一些业绩表现的比较差，基本面的这样的一个支撑力度不太够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就也要出现了。对，丑媳妇也要见公婆。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你到了这个业绩披露期，你当然，哎，你也可以不披露，不披露的结果是怎么样？你就得戴上一些帽子。你不披露，是不是有这样头铁的？也有非常个别的，他就是，他可能他也披露不出来，哎，他也这个没办法，没招了，摆烂了，就这样了。也不能说摆烂，可能因为或多或少某一些原因吧，他确实披露不出来的，这种有没有？也有。那你不披露怎么办？你就得戴上帽子，戴上帽子，这不也是给大家去提示你的风险，也再告诉大家你不行。所以说，你现在哪怕你选择不披露，和你在最后这个时间点披露出来结果不太好，这个其实市场给到你的反馈都是一样的。怎么个一样法？就是大家都觉得你的基本面可能不太好，而且未来可能也未必会有一个特别大的这个修复的潜力。那么这种情况下，到了业绩披露的这样的一个后半程啊，比较容易去出现一些这样的一个闪崩或者说大跳水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是比较容易出现的，所以说到了八月份的这个中后段，我们需要去小心这样的一个事情。 另外啊，进入到了八月份了，我们的818的这样的一些活动也要开始出现了。那么，对于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们来讲，对于我们直播间这样的一个朋友们来讲啊，我们的联合直播也要来了。老粉朋友们都知道啊，联合直播一旦又来了，意味着我们的直播间会有很多这个奖品就要密集来袭了。那么，如果你也想要在八月份的时候多参与一些直播间的抽奖的话，可以先赶紧把我们关注起来啊。从八月这个，哎，我看看啊，是哪一个礼拜？应该是下一个礼拜开始吧。从这个下一个礼拜开始，我们慢慢的就会有一些联合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直播要开始出现啦。那么到时候会有非常多的这个重磅的大咖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下对于后续这样的一个策略，包括港股层面的，包括我们的宏观层面的，黄金层面的，科技层面的，包括大家比较关注的题材板块一些层面的，都会在我们的联合直播当中，我们都会邀请到大咖，包括我们研究所的大咖，包括我们基金公司的大咖，都会来到我们直播间里面跟大家详细去交流一下。对于一些大家关注方向这样的一些看法，那么如果想要去听一听大咖对于后续行情怎么看，包括想去参与到我们后续的这样的一些联合直播抽奖的朋友们，可以赶紧给我们点个关注啊，可以赶紧点个关注，因为抽奖，而且啊，一般情况下我们观测下来啊，抽奖中奖率比较高的都是在我们直播间里面互动频次比较高的小伙伴，所以说您可以关注我们之后，每一天都在我们评论区里面露个脸，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而且我觉得我的直播间这个可能还是氛围还是比较轻松一点的。我们也希望大家都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然后点赞，然后这样这个大家一方面能够获得一些跟投资相关的这样一些干货内容，另外呢，大家也可以这个尽可能的看看能不能提升一下自己的这个中奖的这个概率。然后另外我们也给所有关注我们直播间粉丝朋友们准备了这个行情这个资料包啊，如果想要领取的朋友们，包括想去解锁我们 VIP 费用的小伙伴，赶紧找到我们财富经理去解锁。怎么样去找到我们财富经理呢？绿色小气泡的小伙伴可以直接点击下面添加这个字，点好了添加之后，你就可以看到我们财富经理了。如果你说我下面没有添加这两个字怎么办？左上角小圆圈咱们点一下，点好了之后点击这一行蓝色字，然后再点击这六个字蓝色字，大家也可以找到我们的财富经理去进行进一步的咨询了。然后如果你是我们粉色小气泡的小伙伴呢，大家可以直接找到我们右下角有立即领取这四个字。找到立即领取，也可以找到我们的财富经理啊，去领取我们的这个核心资料包，包括去解锁我们的这个 VIP 的费用。还是提醒大家，联合直播马上要来了，听听大咖怎么聊，给大家进一步的打开一下思路，进一步的打开一下思路，包括跟大咖联合直播的时候。评论区里面如果有疑问，我也会帮大家去提问的。所以说，那个联合直播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千万不要错过。好，然后那接下来这个我们把周末的这个消息面给大家梳理好了，本周的行情看法基本上也都跟大家梳理完了，对吧？该解答一些疑问也都跟大家解答好了。如果刚才没听到我们直播内容的朋友们，想要拿到我们直播 PPT 的直播，直接结束之后找到我们财富经理去领取一下。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看看开盘之后咱们大盘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到底是怎么样的，来跟大家看一看我们指数层面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开盘了之后呢，指数还是波动。哎，我想先看看这个日韩股市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啊。刚才直播间里面有小伙伴们在跟我们说，来看一看日韩这边表现的怎么样。来啊，日本股市这边今天开盘了之后走低了，走低了之后看看现在也努力的再往上拉，看看能不能拉起来。现在其实对于日本的这样的一个股市来讲，它的比较大的问题啊，或者说它的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吧，还是来自于汇率这样的一个层面，还是来自于汇率这样的一个层面啊。然后咱们再来看看韩国这样的一个股市层面，因为大家对这两个股市现在都是非常的关注的。韩国股市层面，哎，这个今天略微有点惨烈了，还是略微有点惨烈啊。上周五大狂欢，当时大家都表示羡慕，然后今天又开始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调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上周五那个大阳线确实还是这个比较不错的，只是说韩国股市的这个波动率确实也还是比较高一些的。然后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今天我们开盘了之后，我们 A 股市场和港股市场这样的一个表现啊，有点分化出现了。A 股市场呢开盘了之后情绪是有点走弱的，但是走弱了之后吧，你能够感受到下方还是有一点支撑的。所以其实我今天在直播间里面跟大家提到了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些宏观的总量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层面，包括我们的这样的对于资本上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层面，都在不断的释放一些信号。释放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呢？就是在释放一些啊，关于我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大盘下方是有一个支撑力量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当然，我们说过了啊，有政策底不代表着说市场底它一定就不会出现，不是说有了这样的一个政策底之后，市场底就一定不会出现，关键还是得看后面有没有一些承接的这样一些板块。 关键得看后续有没有一些能够去进行一定的承接这样的一个板块。如果要是没有的话，那么也不排除可能还会有进一步向下去寻求一个进一步底部的这样一种可能性。但是总体来看，我们市场现在向下的空间相对还是比较有限的啊，因为我们还是在看到了这个7月份 PMI 数据出来了之后，包括这个礼拜我们的 CPI、PPI 要出来了之后，我们还是对于我们后续的这样的一个总量的政策还是更有信心一些的。所以说这个呢是对我们的市场可能比较关键一个托底的这样的一个力量。那么指数层面来看，今天还是要科技在往下砸，科技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消化估值这样的一种可能性。那么总体来看啊，A 股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今天开盘还是面临着这样的一些压力的。然后呢，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板块这样的一个层面啊，二级板块、概念板，我们来看概念板块吧。概念板块分得更细一点，然后大家可能看这个概念板块，感觉看起来会更加的这个理解的清楚一点。因为它基本上就是我们的行情热点是什么，这概念板块的名字基本上就是什么。那么概念板块这样的一个层面，核电项目早上跟大家讲了，对吧？这个电厂，这个电网也跟大家讲过了，这些都是啊，这个偏向于题材类型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然后农业这样的一个方向有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发力呢，主要是因为啊，一方面高温的这样的一个天气，我想最近在上海的小伙伴们已经感受到了，说实话，这个天一出去啊，感觉就是这个分分钟要晕倒的这种程度啊，太热了。然后再加上大国博弈对于农业这样的板块往往会有一定的刺激，那么现在也是一个大国博弈非常关键的这个时间点啊，大国博弈从来都没有结束，只是说关注度到底在哪里，哪一个事件先摆在前面谈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对于农业这样的板块想要进一步的刺激，包括对于有一些小金属这样的方面，可能也会有一些活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都是受到了大国博弈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然后另外，我们来看啊，今天整个上方的这样的板块怎么样，包括机器人这样的方向，是受到了我们刚才跟大家提到的什么，提到的语速要上市了这一件事情，语速要上市了这一件事情啊。所以总体来看吧，今天板块这样的一个层面，一方面对于政策有预期的方向，另外一方面周末这样的一个重大消息面，杀的是哪些呢？看到这个跌幅榜，朋友们。不意外啊，看到这个跌幅榜，大家不会感觉到意外的。杀的主要都是一些，还是一些高估值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杀的主要还是一些偏向于高估值的这样的一些方向。所以啊，还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硬科技这样的一个方向，经过了一个月的调整，看似这一个月跌了很多，但实际上估值还是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那么急跌了过后，中间有没有可能会有反弹出现？会有反弹出现，这个基本上急跌了过后有超跌反弹，这个也是这个历史行情这样的一个规律所在。更何况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硬科技这一个礼拜也有比较多的重大事件要去公布，重大事件要去出现。如果你想要去知道这一个礼拜有哪些重大事件，然后这些重大事件又会对我们的行情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影响的朋友们，可以找到我们的财富经理，领取到我们 VIP 用户专享的关键周策略的这样的一个报告啊，里面都会有非常深度的这样的一个梳理。那么可能会有些反抽出现，但是因为问题本质问题没解决好，所以哪怕出现反抽，它可能也会是一个比较短线维度这样的一个行情啊。那么总体来看，今天还是一个高估值板块在下杀，然后题材板块在活跃，但是题材方向里面资金很明显也没有达成合力，没有达成一致，热点还在不断轮动、不断扩散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尽可能去瞄准一些相对低位、同时有业绩支撑这样的一个方向，尽可能寻求一个相对比较低位的这样的一个买点，不要去过度的进行一个追高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还是那句话，轮动行情里面啊，我们尽可能的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去做的。因为市场还没有找到一个这个右侧趋势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没有找到一个一致性主线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去寻求一个尽可能低位回踩到均线，然后有支撑的这样的一个买点，而不是去寻找一个右侧向上突破的这样的一个买点，不是找这样的一个右侧向上突破的这样的一个强信号，因为很有可能你刚找到了这个强信号，它立马就回落了，很有可能立马就回落，那我们又买在了一个阶段性的高点，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尽可能的寻找一些相对来讲没那么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寻找一个相对比较合适的一个机会啊。好的，然后那么总体来看，对于我们本周的这样的一个行情，然后如何成为这个，你其实只要成为我们的用户就可以了。你找到我们财富经理，然后成为我们的用户，你就可以领取我们的这个资料了，领取我们的深度的这样的一个资料了。我们只要你是在我们直播间里面找到了我们财富经理，成为了我们的这个 VIP 用户的，成为我们用户的小伙伴，你就可以领取我们用户专享的光大周策略的这样的一个资料了啊。然后，而且现在成我们的用户啊，还可以解锁我们的那个 VIP 的这个费用啊，朋友们，还可以解锁我们 VIP 的这个费用。对，戴文，你可以去找我们的财务经理再去进一步的咨询一下，再去进一步的交流一下。我们是这个成为我们的用户之后，成为我们光大的用户之后，你就可以解锁我们给直播间的那个 VIP 朋友们准备的这个光大周策略的这样的一个资料了。 好的，然后那啊，小伙伴说，对，太热了，这个大也不怎么样，登上了山西才20多度，真凉快。哎，最近李师兄也去山西玩了，是我觉得你可以下午找李师兄交流一下。哎，今天李师兄应该下午开播的，你下午正好可以找李师兄聊一聊。李师兄刚从山西回来，看这个看每天看这个剖土，我也挺心动的，也挺心动。这个天气确实比较热，然后再加上行情可能最近又是一个震荡为主，可能很多时候不免让大家心里面感觉到有一点点烦躁。那烦躁的时候怎么办？来我们直播间，我们跟大家分析一下逻辑，然后包括也可以找到我们财富经理多去聊一聊。然后在这个时间点，一方面啊，就是这个不要追逐，过度的去追逐，说我每一个机会都要抓住。在市场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我每一个机会都能抓住。你包括巴菲特，他其实也有很多抓不住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对不对？那关键就是我们抓住了我们能抓住的这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收益，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收益，而且我们尽可能的规避了一个比较大的风险。这个我们就要给自己点赞，我们就要给自己点赞了。我们先不要在市场当中投资，我们先不要对自己有个非常非常高的要求，说我一定要实现一个翻倍，或者我一定会实现一个我要这个每一个阶段的这样的一个板块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都要把握住，这个非常难，这个基本上不太可能去做到的。我们只要保证自己拿到了一点成果，拿到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成果，然后拿到了一定的成果之后，还做到了一件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呢？还做到了我们尽可能规避了一个比较大的风险，这个我们就已经非常的不错了。然后小伙伴，如果你没有收到回复的话，你再去交流一下，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财经工作量非常非常的大啊，我们也在最近也在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没有拿到资料的话，咱们小朋友们多去戳一戳，多去戳一戳。好，我们也会去反馈一下，然后大家也可以多去戳一戳，因为现在的量确实非常非常的大。我们也会尽量的看看怎么样去解决好这个问题，争取让我们的小伙伴们都能够拿到我们应该拿到的这些资料啊，朋友们。我们也会去反馈一下，然后咱们小伙伴们也可以再动手再去戳一戳我们的这个财富经理啊，再去找一找我们的财富经理。好，然后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直播间里面想要跟各位小伙伴们分享和交流的全部话题和内容了。这个今天呢，这个我们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对今天的盘面有任何的疑问，对于明天盘前的消息面也有任何的疑问的话，明早9点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咱们再一起详细的交流一下对于行情的观点。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直播间里面的所有内容了，我们就明早再。